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讲员，第一位是袁嘉慧博士。袁嘉慧博士今天讲的主题是西方营养概念。袁嘉慧博士他是康奈尔大学营养系的博士，主修营养生化。另外一位是胡月芬中医师，他目前是在加州有开业，他是东方医学的博士。论到他在中国呢，他已经行医7-8年，是西医的内科，目前在 Oakland Chinese Medicine 的学校也有教课，也在 San Jose 开业。对，如果您在这今天时间不够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或者是私底下跟我们两位医师有接触，回答您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把我们的时间先交给今天的主讲的主题西方营养概念的袁嘉慧博士。
各位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今天能够拨空来听这样的一个讲座。那我在发给大家的讲义里面呢，分成两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指均衡饮食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癌症治疗期间的营养须知。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可能只会就第一部分来为大家来做介绍。好，讲到关于均衡的饮食的部分，我也会有两个小子题。第一个子题是我们要需要去知道我们人体每天的热量需求，那待会会来跟大家交通怎么样子来计算这样子一个人体的热量需求。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讲到我们每人每天应该摄取食物的分量，那我会在这个部分讲到食物的分类，还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分量。好，人体每天都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素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那这些营养素的基本来源当然就是从我们所吃的所喝的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些营养素呢，大概可以分成五大类。好，大家都很清楚这五大类，就是糖类、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均衡的饮食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摄取各种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来维持我们健康的体重，好，甚至维持我们身体的活力，来增加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好，甚至在我们受伤的时候来增加我们的修复的能力。那在癌症治疗的期间呢，不论是手术还是化学治疗，或者是放射线治疗，其实都是非常消耗体力的。所以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蛋白质的补充和热量的补充尤其是重要。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跟热量，才能够帮助身体组织的修复，并且能够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然后增加我们自己的免疫能力，也才能够有足够的体力来面对接下来的治疗。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段时间要竭尽所能的来防止我们体重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体重的下降就表示营养不良了，好，营养不良的话，那我们就要来寻求一些改进。可能我们吃的东西不好，或者是我们吃的东西不够被我们身体来吸收。那另外一方面呢，对癌症朋友来说特别重要，就是说因为体重下降以后就很难来恢复。所以如果你发现到说你的体重如果下降了5%，尤其是在你癌症的期间下降5%的时候，就要请你特别的小心跟注意。10%，如果下降10%的话，就要当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时候就要麻烦您真的是来跟你的主治医生来联络，而且呢，请他推荐适合的在医院里面的营养师来为你量身定做一个适合你的这个营养需求的这个怎么讲这个食物的配置。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的体重下降到15%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到说你的食欲降低、沮丧、疲劳，或者是体力就很虚弱，就会限制到你复原的机会。所以呢，适宜的 热量跟蛋白质的摄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来注意，好，每天要去磅一磅自己的体重，然后特别的对自己的体力哈要有一些了解。还有就是说每次到医生那边检查的时候验血也很重要，好，验血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身体里面的血红素少了，身体里面血红素少的时候我们的蛋白质的补充就也很重要，好，这些东西都要特别在这个时候，就是癌症朋友在治疗期间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先来介绍就是我们人体每天的热量需求这个部分，不单单是针对癌症朋友，就算是健康的啊，就是一般的健康人都非常需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常识。好，首先介绍就是说我们提供人体热量的来源呢主要是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糖类，再来就是脂肪和蛋白质。一般而言健康成人的饮食中热量的来源应该是包含大概10-15百分比的蛋白质，那20-30百分比的脂肪，还有58-68百分比的糖类。那蛋白质呢，一克的蛋白质提供我们身体4卡的热量，一克的脂肪提供我们身体9卡的热量，一克的糖类提供我们身体4卡的热量，所以这些东西这些它组合起来它就提供我们几乎是我们一整天的我们所有的热量需求。那对于接受化疗的病人，蛋白质的需求量可能要增加50%，而热量呢只增加到20%左右。好，在计算我们人体每天的热量的需求的时候呢，我可能这时候要请你们准备纸笔，或者是你有计算机的话能够方便在手边的话也是很好用。先要介绍一个计算方式，就是所谓的 BMI 的计算方式。 BMI 呢叫做Body Mass Index， 这是等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标准体重的一种方法哈。BMI 的计算公式我在讲义上面有给您列出来，就是 BMI 是等于体重，好，体重是用公斤来算，公斤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这个身高呢是用公尺来算。所以呢你计算出来了这个 BMI 之后呢，大概你就得出了一个数字。如果这个 BMI 是小于 18.5 的话，那就是属于体重过轻，如果是大于24的话，就属于体重过重。所以呢适度的体重差不多你的 BMI 指数要在 18.5-24 中间，那如果你大于24还大于27的话，就属于轻度的肥胖，大于30的话就属于中度的肥胖，大于35的话则是在医学上就是称您是重度的肥胖了。好，这是一个 BMI 的计算方式，这个 BMI 计算这个值得出来的值呢我们先放在一边。然后另外呢我们要来计算一个叫做所谓的标准体重，标准体重呢是我们身高的平方乘上22。好，您会发现到这个22刚好是 BMI 中间的值哈，对，我们是用这个22来当做我们的标准体重，那加减10%都是属于标准的范围当中。好，那我们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就用身高的平方乘以22来当做我们的标准体重。好了，我们现在得出了一个标准体重的值，又得出了一个 你的现在目前的 BMI 的值，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计算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热量。那每一个人每一天所需要的热量跟我们每天的生活形态，好，还有每个人就是每一天我们工作啊或者是作息啊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这些不同的生活形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所需要的热量也有出入。好，现在呢我就来跟您介绍有几种好生活形态。第一种呢我们叫做卧床的生活形态，卧床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就是说小于你的生活当中大于75%的时间你都是在坐或是站，好，这是属于基本上是一个卧床的生活形态。然后再来就是 75% 的时间您都是坐着或者是站着，这是属于一种清闲的生活形态。清闲的生活形态包括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如果您是这个 engineer， 每天只是坐在办公桌前面打打电脑，那这时候你大概就是属于清闲的生活形态。或者是家庭主妇，可能每一天运动的时间就是出去菜场买菜，这也是属于比较清闲的生活形态。或者是老师，好，可能只是站着讲教课，这是属于清闲的生活形态。另外呢，就是属于中等的，好，中等的这个生活形态是怎么样呢？是60%的时间，你每天醒着60%的时间，你都需要比较费力的工作。好，譬如说是 waiter， 好 waitress， 好，这样子就是你需要付出一些劳力的。好，厨师可能也是好。这样子的生活形态，我们就说它是中等的生活形态。然后另外呢，一种生活形态，我们称它为重度的生活形态。重度的生活形态呢，是75%的时间您都需要费力的来工作，譬如说搬运工啊，或者是卡车司机，或者是建筑工人，你需要比较做一些费力的事情，75%的时间您都需要做一些这样的费力的事情的话，你就是属于费力工作，是属于重度的生活形态。好了，现在呢，我们要请你这个时候呢，把你刚才得到的这个 BMI 值呢，来放到体型的这一边。好，体型呢，你是属于，如果你是属于你是属于 BMI 小于 18.5 的，就是属于体重过轻的，好，最下面的这个。如果你是在 18.5 到24的，好，这 BMI 在 18.5 到24的，你就属于理想体重的这一格。如果你是大于24的呢，就是体重过重的这一格。好，如果你已经找到你自己的格子的时候，你再看看你自己的生活形态是属于卧床呢、倾斜呢、中等还是重度，这时候呢，你就得出了一个值。好，这个值呢，就是说你每一公斤的体重需要多少卡的卡路里。好，譬如说我呢，我是属于理想体重，然后我的生活形态呢又是倾斜的，这时候我得出来的值，我就看到是30。所以呢，就表示说我这个人，我每公斤的体重我需要30卡来维持我这一天的生活。好，一般人呢，我们每一天热量的需求呢，就是用标准体重，请注意是标准体重，就是刚才那个身高平方乘上22这个标准体重，再乘上我们刚才在表格里面看到这个体型活动所需要的卡路里。所以呢，假设说是我自己，我的身高呢是160公分，那就是 1.6 乘上 1.6 再乘以22，这个时候呢，我得出的一个标准体重呢，可能是56点多，我就算是56好了。好，56呢，我就得出了这个56再乘上我刚才所说的倾斜好的30，这就是我每一天所需要的热量。那一般人呢，我们有这么多的热量，我们不是只靠着热量就可以过日子，我们还要看看在这个热量当中呢，有多少的比例是从蛋白质来的。那一般人呢，每天的蛋白质的需求呢，大概是一公斤的体重，我们需要一克的蛋白质，一克好到1.5克，大概就是差不多。如果说蛋白质摄取量比较多的话，差不多是1.5克左右。那一般来讲，这一克到1.5克左右。好，需要的是蛋白质。那癌症病人呢，跟一般人的需求量是非常类似，但是呢比较多一点。癌症病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要比平常的时候每公斤增加5卡。好，这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说刚才我得出来的一个标准体重，就是我的生活形态是倾斜的，然后我在这边得到的这个值是三十。那如果我现在是癌症病人，我正在接受 treatment 的时候呢，这个30呢，我就自己加5，好，所以就变成35。所以我就我的每天的热量需求呢，就是刚才的56再乘上35，就不是原来的30，就是乘上35。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我每一天的蛋白质的需求呢，就要增加到1.5克以上。1.5克到2克，每公斤的体重1.5克到2克的蛋白质的需求。好，所以就是你的标准体重乘上1.5到2，好，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 好了，知道了我们的热量的需我们所每天身体所需要的热量跟我们每天身体里面所需要蛋白质的量呢，我们这时候就来看看我们每一天能够遇到什么样的食物。好，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在第二个部分每日应摄取食物的分量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图画，一个小小的金字塔，这个叫做食物金字塔。食物金字塔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食物金字塔最下面的呢是谷类，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蔬菜瓜果类和水果类是第二层，然后第三层呢是奶类，还有鱼肉蛋奶类，最上面一层是油盐糖类。那谷类呢是什么样？谷类就譬如说是米饭、面食、甘薯等，好，提供糖类跟一些小小的蛋白质，用来是维持我们的体温，还有提供身体活动的热量来源。那蔬菜类呢？蔬菜类主要是提供我们身体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那在选择蔬菜的时候呢，深绿色和深黄色的蔬菜呢，所含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呢，都比浅色的蔬菜要来得多。譬如说菠菜啊、甘蓝菜、胡萝卜、南瓜，这些都属于深绿色和深黄色的蔬菜，我们可以多吃。然后再来就是水果。水果呢也是来提供身体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那水果呢还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那这些维他命 C 要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身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跟维持健康。然后再来就是奶类，好，还有鱼肉蛋奶类，这是我们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那鱼肉蛋奶类尤其是我们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这蛋白质呢是用来调节身体机能，好，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维持抵抗力的。那奶类也是很好的蛋白质，奶类还不一样的地方是它还有含有丰富的钙质，所以是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然后再来油脂类，不要觉得说油就是不好的，其实油是非常重要的。脂肪呢提供我们身体器官的保护层，而且我们活动跟能量呢也很大一部分是从油来的，而且荷尔蒙的制造是从我们所摄取的油脂来的。然后我们的脂肪来源呢有炒菜所用的油，还有呢特别好的就是譬如说在花生、坚果，花生、核桃、杏仁这些坚果类食物里面所得到的一些油也是很好的，对我们身体很好的。好，然后每一天我们需要基本我们的谷类呢需要四份。好，什么叫做一份呢？一份呢就譬如说是饭，200克的饭，或者是呢吐司、面包或者是馒头100克，饼干60克左右，这就是所谓的一份。好，这一份你大概每一天当中你要吃到四份到六份，如果是个高一点的人，大概吃到六份。那在化疗期间呢就多一份，本来是吃四份的人呢你就要吃到五份，好，这是谷类的方面的需求。那蔬菜类呢要吃到三份，一份的蔬菜有含有哪些呢？就譬如说蔬菜大概100克，好，胡萝卜呢差不多70克，如果我们把这菜炒起来呢，一份的蔬菜就差不多半个饭碗这么多。然后再来就是水果类，水果类呢我们也要求到说每天能够摄取到两份的水果。那一份的水果有什么呢？就譬如说橘子100克，就差不多是一个橘子的分量。然后呢苹果130克，好，差不多也是一个中型苹果的分量。然后香蕉95克，葡萄120克。那奶类呢我们建议您能够摄取一份的奶类。那奶类的来源呢有牛奶或者是优酪乳，我们的 yogurt， yogurt drink， 或者是就是我们的起司，乳酪，牛奶优酪乳240cc 就是一杯，一杯就是差不多一份的分量。那乳酪呢就差不多30克左右。鱼肉豆蛋奶类呢要基本分量是四份，如果您是在化疗期间的话呢，我们就要求您摄取到七份。那一份的鱼肉蛋奶类大概是怎么样呢？就是肉差不多是30克左右，就是一份。豆腐呢100克，豆干呢40克，豆浆一杯240cc， 好，蛋一个也算是一份。好，那油脂类呢就两份，好，甚至你要少一点那也没有关系。油脂类就差不多是油15克或者是15cc， 就是一个大匙左右，就是一份。 好，这是简单的，就是每一天我们应该摄取食物的分量。
好，我们非常谢谢云博士，他的非常清楚，在我们的讲义上面有看到很清楚的，特别是有一栏，就是第一项就讲到癌症病人每日所需的热量比平时要增加每公斤5卡，以及在第二部分呢，就是每日应摄取食物的分量，他特别有讲到化疗期间的数已经给我们数量化，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到底每天的摄取量是多少。非常谢谢袁博士的讲解。那另外我在这个把时间交给这个胡医师之前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如果您是第一次 call in 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我们有最后15分钟的开放时间给您，那希望您能够写下你的问题。那现在你是被消音的，所以等一下我会教您如何把您的电话打到我们的会议讲座现场。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胡医师。
好，各位朋友，谢谢大家利用晚上的一段时间来跟我一起分享我们中医的饮食有营养哈。因为今天呢时间有限，我只能讲中医饮食跟营养方面的一些内容。我相信每位朋友基本上都已经拿到了我的讲义。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因为中医包括的范围很广哈，有针灸，有中医的食疗，还有中药。然后我在今天的讲的一部分只是讲营养与饮食。那我第一部分呢要讲的是中医饮食营养学的一个概念。那什么叫中医营养？饮食营养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应用食物来保健，来强身，来预防和治疗某一些疾病，或者呢来促进我们机体的康复以及延缓衰老的一门科学。然后第二个呢，我要讲一讲就是说中医饮食营养学的一个内容，它包括4个部分。第一个